今天是一年一度执事就职典礼，为了对众执事表达敬意，我定的题目是非常礼貌的美好的执事。不过这是圣经上刚才各位所念的三章十三节，做执事的就能达到美好的地步。三章第七节说做监督的在教外有好名声，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等一下三十位左右要在这里就职的执事们，他们都是有好名声的。他们如果做医师一定是好医师，做律师一定好律师，会计师一定好会计师，家里面一定是好丈夫，什么都好。不过我发现这三十几位执事里面只有一位是真的好执事，因为他姓郝，叫郝麦小莹啊，其他都不姓郝。不过我们灵性好，被神称为好，这是最重要的。执事要好，就能做众信徒的好榜样。众信徒好，教会就能美好。但愿神赐福我们这许多位执事，他们越来越好，众弟兄姊妹全教会都能越变越好。今天我要提保罗对执事们的提醒，怎么成为美好的执事。除了就职执事同工们，我真希望我们众人都是一样追求，每一位都能合于这美好的境界。保罗讲四方面，第一方面的美好是个人品格的美好，第二方面是家庭生活的美好，第三方面是侍奉工作的美好，第四方面是真道固守的美好，都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品格，个人品格，保罗又讲了五方面。这五方面从男执事女执事联合起来，一共品格论五方面。那在一开始我先把十一节论到女执事，原文做女人，我先把这一节做一点解释。在原文圣经里面，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相当不容易翻得好。因为突然来一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指什么呢？目前两种可能的翻译，你去读不同版本的圣经。一种翻成执事的妻子，一种就翻成女执事。执事的妻子跟女执事哪一个更合宜呢？大半目前新约的学者们以女执事为较好的翻译。为什么？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监督或者长老的条件， 没有提到长老太太的条件。如果对于执事太太要求很高，甚至特别要提出来高过对一般长老太太的要求，似乎不那么合理啊。再加上在文法的平行结构，这里提到女人也是如此，前面提到做执事的也是如此，这似乎是两个相平行职分的说法。那么因为男执事女执事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要求，所以在这里特别补充几件事，其实很多重复的。那以目前接纳的多的是翻成女执事是合宜的，也就是照和合本圣经的翻法。那么今天早上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来思想，无论男执事女执事保罗的劝勉。第一方面，个人品格上面有五件事情。第一个是端庄，端庄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查考这个希腊文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翻译好几种，有的翻成尊贵的、高贵的，或者翻成可尊敬的，或者翻成当尊敬的、可尊敬的。所以有些它翻成 worthy of respect， 你是配得人家尊敬你。那么也可以翻成 honorable， 也可以翻成 reverend， reverend 就是牧师那一个简写啊，牧师被人尊敬，这一个大概是一般比较好印象的牧师，也有很多牧师不能太被人尊敬啊。当一个人被按牧之后，常常在前面加上一个 reverend 这个 title 啊。有一个我的长辈啊，他非常反对这样用法。我按牧之后，他就写信给我，他说希望你在教会里不要用 REV 这个 title， 他说教会里只有神是值得尊敬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劝我只用 Pastor Huang， 不要用 Reverend Huang。 直到今天我从来不用自己，从来不自称自己为 Reverend Huang， 如果你们这样称我的话大概是违背我的意愿啊，以后称呼就是 Pastor Huang 就好了。那我跟人家写信什么从来不用 REV 的啊，教会只有神是可尊敬的，是当尊敬的。尊敬有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啊，从言语、行为、服装等等方面啊，要有一种端庄，有一种尊重，不要轻浮，不要随便。我刚刚从日本回来，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中午他们带我去饭店吃饭，中午发现好多好多上班族都出来吃饭，几乎每一个男生绝对是黑西装、黑领带、白衬衫，姐妹也都是黑洋装，满街都是。我就有点奇怪，我说这个相当落伍啊，不合现代潮流。我就问他们他们为什么都这样穿，他说到现在他们上班都表示非常的庄重，非常端正，非常谨慎。我是有一点感想了，我很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一位 林献义伯伯当他的太太那个时候还没有过世，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林伯母跟我讲一句话我都不会忘记。他说我这一生穿衣服都很随便，但是我有几套最好的衣服，最美丽的衣服我一定礼拜天穿到教会去，与众圣徒一起敬拜神，平常穿得随随便便，我一定非常注意最好的衣服每个礼拜天穿到教会。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穿怎样漂亮怎样豪华，这是代表他一种非常尊重的态度，非常端庄的态度，很盼望是得尊敬，得别人尊敬。要得别人尊敬，当然绝不是外表，是真正的内心，真正的正直。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传道人他到外地讲道，早上主日讲道题目，行事为人要端正，什么事都要规规矩矩，合宜合理。讲完了，他是在另外城市，所以他不太了解。下午他坐公共汽车，坐的时候那个司机找他钱多给了一个 dime， 他后来在后面算算算，哎，多了一个 dime， 他想算了，这个汽车公司绝对不缺这一个 dime， 既然多给我，我就放到口袋里去了。结果坐在那边心里不安，这个不应该是我的，以后圣灵催逼他就跑到前面告诉那个司机，刚才找钱你多给我一个答应。没想到司机说，我刚才是故意多给你一个答应，我今天早上在礼拜堂里听你讲道，我就要看一看到底行事为人是不是端正，如果你不还给我，以后谁讲到我都不听了，都是假的，盼望各位不要给我一个答应哈。真正内心的端正，在神面前正直，在人面前真正一种真诚，这样的心态是端庄的意思，这一个是 honorable， 这一个是 worthy of respect，别人配得尊敬你，看重你，这是一个真正 reverend， 是应当尊敬的。但愿每一位不但今天就职执事的同工，所有弟兄姊妹都要端庄，都要值得人家尊敬，都要非常的在神面前是被神悦纳的正直。那么第二个，保罗说不一口两舌，不要像甲说成 A， 像乙一样的事说成 B， 不诚实。所以有些圣经的翻译就是要诚实，讲话一定要诚实，讲话诚实，不夸张，不喧嚷，不歪曲，实在相当不容易。有一个大人走到一堆小孩旁边，发现这个小孩围着一个玩具，他们比赛谁能得这个玩具，题目是什么呢？请大家讲一个最大的谎言，来比赛说谎。大人听完之后很生气，气又吃力，你们小孩子干什么？我像你们这个年纪从来不说谎。这几个小孩想了一想，就把玩具送给他了，你是第一名啊！说谎会被拆穿的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真诚，凡事真正不要一口两舌，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出于那恶者。有四个高三的学生啊，他们经常 carpool 到学校。有一天第一堂要考试， 这四个都是不读书，所以就想出计谋啊，我们溜课不去啊，第一堂不去，第二堂才去。哎，结果第二堂老师问你们刚刚怎么回事没有来，他们说啊，我们车子爆胎了哈，我们来不及了啊，修好来都第二堂了。老师说好，没有关系，现在补考啊，你们四个人一人坐一个角落，只考一个题目，考过就算过了啊。题目哪一个胎爆了啊？结果答出来都不一样啊！你要想一口两舌想骗人呢、啊，那你能骗少数人，能够骗短时间，要骗多数人，骗长时间是不可能的啊。那当然，我相信我们执事是不会的了啊。那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要追求不一口两舌，诚诚实实蒙神的悦纳。第三件事情，保罗说不好喝酒，不好喝酒跟大概不醉酒的意思了，不醉酒，不放纵喝酒。这个喝酒啊，也要各位提醒一下，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保罗不是劝提摩太喝酒吗？但是那是有个背景的，一个背景，因为在2000年前呢、啊，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自来水公司，给你过滤，然后给你消毒，给你控制里面的各种水分，细菌没有。古时候的水分会有细菌在里面，为了杀菌，常常在水分加10%。到15%的酒喝下去能够保健康啊。当时提摩太是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保罗说你不要再照常喝水了啊，你要稍微用点酒啊。那么这个历史上就一直把它取一个名称叫什么酒啊，提摩太酒。那现在我们这个胃口又轻啊，这个从来不生病，这么好的胃口你还要喝提摩太酒啊？那有的时候根本是超过提摩太酒了啊，那喝很多酒这个是不好的啊。那喝酒啊对人是有伤害的，是有伤害的啊。那根据医学的统计，一个人脑细胞170亿，我们有很多很多脑细胞，脑细胞损坏是人体里面唯一不能再复生的细胞，其他细胞会再长出来，脑细胞170亿损坏损坏损坏，慢慢脑子不管用了。如果你喝1盎司的酒，会损坏大约10000个脑细胞，虽然你说10000个很小啊，跟170亿比起来很小，但是天天喝酒，常常喝酒，常常超过1盎司以上的酒量，你的脑细胞就一直死，你一直死的结果，将来就不大好用了，脑子越来越不管用。即使现在喝多了酒，一定出事。美国一年因喝酒开车死亡的人数3-4万人，3万到4万人。因为你喝了酒，你会让人的肌肉控制不能够协调，注意力不能够集中，所以你开车有时候上档，或者是该刹车你踩成加油门，就会出了车祸。美国有7000万人都过量饮酒，这是很可怕的。7000万，每一年花在酒的费用350亿美金以上。如果都不喝酒，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不少钱。希望我们啊，这个执事们，执事们，这是保罗的劝勉啊，凡是做执事，今天30几位。不好什么？哎，不好喝酒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喝酒啊，不可跟不好 还是有不同的。如果医生指示你应当喝一点酒来帮助你的健康，如果医生这样指示，那就可以喝。要不然请你记住保罗的劝勉。日本有一个毛病，这个日本人上班族到现在几乎下班先上酒吧。我去过6次日本了，我都问这个问题，这一次还问他们，他说还是一样，日本酒吧很多。那么上班族为什么都去酒吧？他们认为去酒吧才不会丢脸。为什么？因为表示你的应酬很多，应酬很多也就是业绩很好，从来不上酒吧的一定是做事不成功，一定是事业不发达，一定是没有商业来往，所以吃下了班就回家。那他们为了不丢脸，通通到酒吧去喝酒。这个其实大概是借酒浇愁。这个借酒浇愁啊，那真是愁更愁啊。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前，他说对酒当歌，人生什么几何啊，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最后一句怎么说呢？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就是酒嘛，他就是靠酒来解愁。但是酒真的是会伤害人的，要小心呢。我记得有一次喝酒经验我永远不会忘记，20多年前有一次夏天很热我跟黄师母去拜访一个弟兄好在不是若哥的那时候还没有来若哥，夏天热得不得了到了他家坐下来他当然要给我说有没有汽水他打开冰箱一看什么可乐什么这个 Sprite 都喝完了他说只有一瓶啤酒跟汽水差不多我说好吧，那跟汽水差不多我就喝了一口，喝下去冰冰凉凉，真跟汽水差不多然后呢那一罐咕噜咕通喝完了喝完没有想到立刻昏倒在沙发椅几分钟起不来把那个人吓死了这个怎么搞的，躺在这边不会动了。从此我就知道这个喝酒的厉害这个啤酒听说那个酒精含量还不少的真的一次就会倒。你们不信的话今年夏天试试看运动热得不得了回来喝他一罐啤酒，如果你不倒的话那我当然佩服你了但是恐怕也要倒下去不省人事。那好了，不喝酒停到这边不讲了我们尽量小心不好喝酒，不好喝酒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讲下面讲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是不贪不义之财不该得的钱财。为什么保罗特别提这一个呢？因为执事就有机会管钱了教会的奉献什么的会经手管钱没看到钱无所谓，钱看多就要很小心这个钱越多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管越多钱的越没有贪心，其实看看这个世界正好相反韩国最有名贪心这些过去两个总统泰国贪心的塔克辛也是他的总理台湾不用讲了这个印尼的苏哈托也是他们的总理菲律宾的马可斯据说贪了200亿美金。对于菲律宾我们实在觉得很可惜，我记得40-50年前菲律宾的经济非常好，菲律宾跟美金差不多菲律宾钱那个时候想到菲律宾我们真羡慕的可是经过这样的结果一直起不来这个国家现在许多许多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到外国做菲佣在香港很多，在台湾也很多，都是大学生讲的学问都不错，可是国家没有办法 在那样沉沦的里面，贪心是可怕的，太可怕的。美国最近你看这个 Nasdaq 董事会主席这个 Madoff 居然敢把500亿的美金用侵占也好什么办法也好，这样害多少人呢、啊？太可怕了。基督教说贪财万恶之根，这个佛教佛经里面讲26个业就是罪了，第一就是贪，贪嗔痴，嗔就是怒，痴就是愚昧无知，贪是最要紧的，最首要，因为魔鬼所以成为魔鬼就是贪，夏娃亚当所以堕落犯罪就是贪，贪就是畏己，贪就是对于以自己已经得利益认为不够还要更多，这一贪，美好护卫约柜的基路伯在上帝宝座边上，美好的天使如果照以西结照耶利以赛亚所讲，他要把自己宝座升到至高，与至上者同等，超过众星以上，他贪，贪的结果成为魔鬼。夏娃神给他伊甸园所有的果子吃，只有一颗不能吃，只有一颗不是他的，他就偏要这个不是他的，这个贪的结果让人落在罪恶的里面，一直到今天。所以保罗特别这样劝诫，希望我们都能够被提升，不要有任何贪在里头，不要为自己，为自己会贪，为主，全然为主，都为主的利益，我们就一定不贪。第五件事情，不说谗言，这个特别对女执事，不说谗言。谗言是什么？是恶意的毁谤、造谣、中伤、挑拨，这种恶意的，因为这一个字啊很有意思，如果你去查词典，谗言另外其他地方就翻成魔鬼一样的字，看你怎么用它，当作名词用，当作动词用，变成谗说谗言，当成名词用就是魔鬼，魔鬼。你们去如果自己去查，就在第七节六章第七三章第七节上面，魔鬼的网罗，魔鬼那个字就是谗言这个字，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恶意的造谣、挑拨。他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呢？上帝骗你的啊！你来吃不要紧。”所以他就是造谣，就是挑拨，就是恶意，就是中伤。那么结果夏娃就给他骗了啊！神大概是骗我的，神没有讲真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这一句话特别对女执事讲，我不晓得啊，大概我们都认为常常东家长西家短，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比较会说的，请姐妹们原谅我哈，大概姐妹们多一点啊，闲话比较会多讲啊，所以保罗特别告诉女执事不要说谗言。但是我想有的时候弟兄也很会说的，有的时候姐妹不一定那么会说。好，总之这五件事，所有执事所有弟兄姊妹都要记住保罗的提醒。第一，要端庄，就是可尊敬，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你的态度要可尊敬。第二，你要不一口两舌啊，没有谎言。第三，要不好喝酒，不放纵。第四，不贪不义之财。第五，不说谗言。现在进到第二大点，保罗说家庭生活很重要啊，两件事情。第一件，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十二节里面。第二件事情，好好管理 自己的家，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句话不容易解释。它的原文，只做一个女人的男人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意思了。我先讲几个不合宜的解释，最后讲正确的解释啊。第一个不合宜的，保罗不是说单身男子不得做执事，因为他没有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次30位左右有没有单身的男子啊，或者单身的姐妹啊？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自己单身。保罗说，若能有神的恩赐，单身服侍主，那是更好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应该也不是凡再婚的男士都不能做执事。再婚好几种情况，一种妻子过世了再婚，这是保罗所鼓励的，无论官夫无论寡妇，再娶再嫁再主里的人，这是保罗所鼓励的，免得若没有恩赐，没有神的恩赐，应该再婚再嫁。那么再婚再嫁还有其他因素，有的时候没有信主的配偶，或者信主的配偶若犯淫乱，主耶稣是允许离婚再婚的，这是马太19章里面主耶稣讲的话。那么第三，若是没有信主的配偶坚持要离婚，离弃另外一半而去，受害的一方是有权可以再婚。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所有再婚的不能够当执事，要看情况。如果你是害人者，你把配偶离弃了丢弃了，教会不会选你的，怎么会选这样的人呢？不能做榜样。所以若是害人的，除非经过很长年日的考验，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一个不在这个情况里。所以再婚的可以当执事，若是合于神所定的条件。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好好管理儿女。儿女这一个是多数的名词，我们所以也不能说如果结婚了儿女只有一个的不能当执事。如果这样，大陆来大半都当不了执事了哈。啊，不过今天在美国又生了很多了哈。从平常那边就是一个，那永远没有机会当执事，不是这意思啊。保罗讲正面的，我们不要从负面找漏洞，定出另外的规条啊。保罗讲正面啊，那么重点是什么？请注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是在现代状况真正持守一夫一妻的忠贞心态，对现在的配偶一定忠诚啊，不能有婚外情，不能有婚外性行为啊，这样才能够做教会的执事。如果有缺欠的，应该自动拒绝做教会的执事，要让神的教会能真正蒙福，教会能够兴旺。那下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啊，我也简单说一下。古时候大半都是丈夫父亲负起养家的责任，要劳苦工作赚钱，然后负起经济方面的一切责任。 现在当然不一定啊，有时候太太比先生能赚更多的钱，不过在2000年前，所有的丈夫若是好吃懒做或是不负责任，是不能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当然感谢主，今天我们这边都没有的，我们执事一定不会如此的。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严重的，我就举两个人做例子。各位都知道雷根的太太南希做了第一夫人，很得人的尊重，但是南希从小被他的生父所遗弃，他的妈妈带着他改嫁，那么他的人生走得正确，因为他的后父非常好，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医生，人格高尚，影响南希。虽然他长大做电影明星，但是以后做第一夫人都是有模有样。另外一位玛丽莲蒙露也是从小生父就遗弃他，他的妈妈带他也改嫁，没想到改嫁的后父是一个小混混，非常恶劣，虐待他，本身不争气，所以他的心态就有一点不够正常。玛丽莲摩露后来自己也说他一直有精神上面的问题，因为从小这样成长，也做了电影明星，不幸30几岁他就自杀死去。父亲家庭的影响非常大，责任非常重，若不能在家里好好做一家之主，做好榜样，很难让神的教会蒙福。相信我们中间的执事都是好执事。那现在我要讲第三个重点，那就是讲到服事中心。服事中心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知道执事这个名词，他在新约用100多次，100多次他的意思三个。第一个就是教会职分，这个执事我们今天要就职的执事，但是这一个是比较晚的用法，新约之后教会执事，比较早的用法，这一个执事就是仆人，仆人，他是有自我主权的仆人，不像当时罗马帝国很多奴仆，那些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仆人，那种奴隶，这种仆人就是服侍人的，也是服侍饭食的，所以也可以翻成 waiter， 就是饭店的服务员 waiter， 就是这个字。我们晓得《使徒行传》第7章拣选7个人，那么请问各位，这7个人我们叫他什么？执事。可是圣经没有这个用法，你去读第7章第6章，使徒行第6章拣选，第7章第8章都提到执事是我们后来叫他的，他本来被选出来是管理什么饭食的，用我们现在通常的名称应该叫他们什么？ waiter， waiter， waiter 中文是什么？服务生嘛，服务员。所以司提凡、腓力这些有名的人，他们都选出来做什么？做服务生啊，做服务员，就是这一样的字，就这个字，他们真的做服务生呐、 管理饭食嘛，分饭分菜。那么当然分饭分菜凡事要忠心，真正尽己，尽己之位中把最好的成果拿出来，这是执事。我没有时间再多讲了，请各位执事记住，尽己之力来服务，任劳还要任什么？任怨啊！我们教会执事们真的都很好，你们如果今天早上6点钟有来教会，你们就知道了。我问了一下，至少6个执事，今天早上6个执事在带着一些弟兄们在那边跟我们清这个冰块，不然你们怎么停车啊？不然你们车就要溜冰了哈，就会撞到一起。执事们凡事忠心，神的事工大的小的都尽力去做，神悦纳，神看重。最后一点，真道固守，固守真道的奥秘于清洁良心之中，它是一句话的，用清洁良心固守真道奥秘，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好好下功夫了解真道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智慧的奥秘、上帝旨意的奥秘、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所以执事们都一定会好好读圣经的啊，不然的话都是奥秘啊，不但不能持守，什么也都不懂，不行的啊。那执事们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中间很多执事都还教主日学的。但是保罗说要用清洁的良心来持守奥秘，什么意思？就是要活在我们生活中，懂得真道却与真道的生活不一样，没有清洁的良心，不能够真的在良心里面持守奥秘。当然当你懂得奥秘，持守奥秘，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讲解奥秘。所以最后的结局，保罗说到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勇敢的见证传扬。提摩太前书3章1到13节前面讲监督长老牧师的条件，后面讲执事的条件，里面只有一个不一样，如果你好好去读啊，几乎都一样重叠的。唯一不一样的，做监督长老牧师要善于教导，要能把神的道传讲。执事没有这么严格要求，要固守真道，固守真道的奥秘，慢慢的神也让你传讲，神也会用你。所以司提凡、腓力都是深深固守真道，以后大胆传讲真道。最后讲一句就完了，所有做执事的，圣经里应许会得到美好的地步。地步像一个很高的舞台一样，这叫地步，一个被抬在高台上。什么意思？不是让你骄傲高人一等，乃是成为别人尊敬的对象，效法的对象，好像在表演给人看。所有执事们，神会让你被人尊重，被人效法的好榜样。拿司提凡做例子吧，司提凡美好的执事，后世后代千千万万人都取名叫司提凡。如果各位了解的话，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宣教牧师陈志成，他的英文名叫什么？斯皮凡啊，我们教会执事中间也有好多斯皮凡呢、做过执事。你们知道马鸿章的英文名叫什么？马鸿章在这里啊，他也叫斯皮凡啊。那还有太多了啊，我们陈万鸿他也叫斯皮凡啊，我们他也是执事啊。那还有啊，不是执事的啊，也叫斯皮凡，叫斯蒂凡执事，还有卢志成，他是广东部的哈、啊，不过他也是斯蒂凡，还有青少年部的蔡笃信也叫斯蒂凡，泽西教会邵慧明传道也叫斯蒂凡，乡音主席房克忠也叫斯蒂凡，教会有十几二十位之多，你们去查名录好了。如果你好好做执事，必定达到美好的境地，神会大大赐福使用你。大家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你在教会兴起许多美好的榜样。今天这近三十位就职成员都是美好的执事，也做我们众圣徒美好的榜样，好让你的教会成为美好的教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